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多救人。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我修炼法轮功21年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呵护着我，为我清理身体，将多种疾病缠身的我净化到无病一身轻，同时加持我正念，帮助我提高心性，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我才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下面主要说说面对面讲法轮功真相中的体会。一、讲真相救人的同时修自己。前年7月5日，我和几位同修配合去一个村讲真相，两人一组，刚讲了1个小时左右，另一个屯的一个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我们被绑架。我们都没害怕，把我们带到哪儿，真相就讲到哪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说，我们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虽然不像过去那么饿了，但也没太明白，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到拘留所一进门，一个警察就说，怎么又抓练法轮功的了？这说明以前同修讲真相使他们明白了许多。我们几个人都没报姓名，我因岁数大了，70多岁了，拘留所没留，我回来了。我儿子听说我被绑架，把我的东西全收拾拿别处去了。我回家后让他给我拿回来，他说书和电脑什么的可以拿回来，你就在家学练，别干别的事儿了，打印机说啥也不能拿回来，你知道我们家人多担心你吗？我好说歹说也不行，他脸冷冷的，生气的样子，话说得很硬。我不跟他争辩了，告诉他好好想想吧，我就默默地发正念，之后想到师父的法，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见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向内找自己，发现有完成任务的心，心急、攀比、求数量、依赖心、做事心等人心，也有怕心。救人时同时应该去掉这些人心。再一点是正念不够强，没制约住村民，否则村民就不能做举报这样的坏事。这时我儿子跟我商量，妈妈，打印机真不能拿楼上来了，它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我真不知啥时爆炸，要让人家发现了，你70多岁也不好使，不拿回行不？我表面和颜悦色，心里十分坚定，绝不听他的，我是主角，这事得我说了算。我说，你把东西收拾起来保护大法资源是对的，平时支持我修炼是对的，现在不想拿回来是担心我，怕我受伤害，从人这说是孝子。但我不光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听师父的话呀。师父叫我们做好3件事， 救人是很主要的，无论是印资料、发资料，还是讲真相，都是救人。师父救了我，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救人的事情我必须做。打印机陪我救人8年了，我不能放下它。打印资料救人，这是我必须做的。你不让我拿上来也可以，我也不在这楼上住了，我出去租房住，再买一个新的打印机，一定做我该做的事。这回他不说什么了，晚上给我搬回来了。是师父帮我又过了一次心性关。修炼路上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转变观念救人。事后我了解到是村质保主任举报的，我开始有点怨恨心，后来想他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他是被迷住了，要都明白了还用我们去讲真相吗？想再去那讲真相救人，又有点害怕，思想中反复几次正邪较量，人念神念反复出现，还是师父讲的法坚定了我的正念。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银二怕啥。我要去掉怕，还要转变观念，由为我转向为他，我必须救他，救那里的众生。于是先给村长和质保主任邮去了真相资料。8月的一个星期日，我自己去了那个村，从屯东头开始，刚走了4-5家，我进屋看见男的在炕上睡觉，我就小声跟女的讲真相。那男人呼一下坐起来，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我急忙上前一把拽住他的手，问你要干啥？他说我打电话问问法轮功能保命吗？退党能救命吗？我说你问谁呀？中共宣传的，电视上播出的全是假的，天安门自焚1400例都是假的，是中共骗你们的。他说你还说，上次来我们这儿的那几个法轮功就是我举报的。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笑着对他说，小老弟啊，你可别做那傻事了，那损人不利己，发广告还挣钱呢，练法轮功的人自己拿钱做真相资料，自己花车费来告诉你们如何躲过灾难保平安，完全是为了你们。你不让在这儿讲，劫难来时全村人不能得救，你怎么负这个责任？这个罪业可就大了。中共干了那么多坏事，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人，杀人偿命是天理，一个组织杀那么多人怎么办？天理不容啊，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大法不好能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吗？唯独中共打压，只有退出中共才能保命。听到这儿，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不那么饿了，放下手机说，那你上别人家去说吧。虽然我没劝退他，但支撑他的邪恶灭了，以后别人再讲他可能就退了。我边发正念边往西挨家挨户去讲了，有2家好心人说，我们明白了，退，你可别去别人家了，上次几个人都被抓了。我说你们得救了也得让他们平安呢，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为别人着想，某某某家我去了，谁也不能再干那坏事了， 就这样一天顺利地讲了那两个屯子。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另一个同修配合去一个大屯子讲真相，每到一家说说，他们都赞同大法，劝一个退一个，非常顺。我们俩互相鼓励，同时说可别起欢喜心，咱们就跑跑腿，动动嘴，都是师父在做。大约走了30几户吧，又到一家，大门有7米长，是3寸粗的厚铁的方管子焊成的拉门。一般的拉门都是一体的，可他家不是。我费好大劲从西往东推，啪一声，大门摔倒在地。屋里两位老人闻声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我急忙赔礼认错，大哥说，你也不看看我们这是两扇拉门，往两边开的，你往中间推它不倒。进大车才开两边大门，走人拉东边小门。我说我不知道是两体的门，没细看就推了，太对不起了，门下边的轴承摔歪了。老大哥回屋里拿来大锤子，垫块砖把它砸过来了。我们四个人强把大门抬起来，我看到门中间有一处铁管子也有点摔变形了，门上边几个菱形尖朝一边歪了，大哥用手搬过来了。我当时这个内疚，咋这么不认真，使人家受到伤害，兜里就几10元钱，也没赔偿损失。这时我们说明来意，还好这老两口都退了队。回家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第三天我去给他们送钱了，我也不知道该给多少钱，心想多拿点，大哥要多少给他多少，这关系到大法声誉。这回我自己去的，进屋就说，前两天我把大门摔坏了，当时只有路费钱，今天我给你们送钱来了，那天忙着赶车没细说，今天有时间咱们好好唠唠。我从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讲到大法广传100多个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再讲邪党迫害，对法轮功学员拘留判刑活摘等，搞自焚伪案欺骗民众，邪党坏事干绝了，天要灭他，三退才能保命。这回他们全明白了。大哥说，我们也不是管钱叫爸爸的人，你们为救我们不怕天热辛苦，还得谢谢你们呢，这门伤点不算什么，真坏了我儿子还能修，不能要你一分钱。我说，那咱们就共同谢谢大法师父吧，我们是听师父话才这样做的，我为他们明真相得救而高兴。走出20多米远，他们还在向我挥手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警察相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1日。2018年1月中旬，我市召开两会，期间警车在整个市区到处乱窜，大街小巷也都布满了警察，气氛非常紧张。开两会不是件好事吗？为啥非得让人感觉像发生了特大案件一样诡异？这天正好碰上市区有大集，我和往常一样去集上讲真相，刚到集上就发现到处有穿着警服的人在走动，顿时怕被迫害的心就上来了。我想今天这么多的警察，可得要特别注意安全。小心翼翼地转了一阵，怎么也不敢和以前那样大大方方地和人讲真相。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劲。这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这句法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警察也是为法来的，他们也是等待大法救度的，
那我就应该去给他们讲真相。平时还没有机会接触他们呢，今天他们就是来听真相得救的。师父也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师父就把我那种怕的物质拿掉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准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警察迫害大法弟子，不准邪恶干扰警察听真相得救度。警察，听着，我是来救你们的，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让自己有个好的未来。我的心静下来了，走过去给两个警察讲真相，没想到他俩都痛快地退出了邪党团组织，并都发自内心地连声对我说谢谢。给第三个警察讲时，他的态度很和蔼，问我，大姐，你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是。他一脸认真地对我说，大姐，你放心，你回去告诉你们的组织，我早就看透中共这个坏东西了，我已在网上做了三退，我也不交党费，也不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我一听，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明真相的，从内心深处为他高兴。我告诉他，我们法轮功没有组织，谁想学就学，不学就走，大道无形，没有任何形式。他听后连声说，谢谢你的师父，谢谢你。我告诉他不用谢我，谢谢我们的师父就可以了。告别这个警察，刚往前走了没有几步，又遇见了一个中年警察。我对着他发出强大的一念，我要救你。等他走到我面前，我微笑着对他说，警察兄弟好，这么忙您还有空来赶集啊。他说，我们今天是有公务的。我说，您知不知道法轮大法好和三退保平安这件重要的事情？不管你是执行什么公务，干什么工作的，平安才是福，健康是最大的财富。他听我讲完，问，大姐，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不急不躁，但很认真地说，咱实话实说，我和你讲件事。有一次，我在所里值班，同事那天抓来了12位法轮功学员。我一看他们个个都面目和善，我知道都是些好人，被抓是冤枉的，我想不能把这些好人关在这里遭罪。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趁身边没有人，偷偷地把门打开，把他们都放了。第二天所长上班时见被抓的人都不见了，就追查此事。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很坦然地对他说，我也正在纳闷呢，他们是怎么走的呢？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又很认真严肃地告诉我，只要我出警，任务是抓法轮功的，把人抓到后，我都会到没人的地方把人放了，所以我的工作记录上没有抓过法轮功学员。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很是感动，也真心为这个善良正义的生命而庆幸。我声音有些激动地对他说，兄弟，你真是个明辨是非的大好人，你太了不起了，善待大法弟子，天赐幸福平安，你为自己积大德了，真是功德无量啊。我问他在哪里上班，他很痛快地告诉了我他的工作单位，并告诉我他今年就要退休了。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61岁了。我有些吃惊，说，你哪像61岁的人呢，看上去也就40多岁。他高兴地说，你太会说话了。我说，你真是善待大法得福报了，身体健康，相貌好。我问他是否三退了，他说没有退过。我问，那我给你退了吧。他很痛快地同意了，一问他的名字也真凑巧， 竟和我哥哥同名。我说，咱们真是有缘呢。他也很高兴，我又给了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和一个带穗儿的福字。大集上那么多人，他大大方方地拿在手里。我们交谈了这么久，他竟毫无戒备之意，说话坦然热情，就像老朋友一样。临别时他说，有机会以后再谈。这次和几个警察的相遇让我感触颇深，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警察，默默无闻地在其工作岗位上保护大法弟子，做着大善事。我知道这是他们在中共这18年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看到了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的善良，从而发生的改变。我由衷地感谢师父，表面上看是我劝退了几个警察，可这都是师父和法的力量啊。通过今天的讲真相，我也发现了自己平时一些不易觉察的人心和执着，也改变了过去我对警察这一群体的一些固有的观念。过去我一直认为警察和大法弟子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今天我切实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他们也都是为法来的，是代表着一个个巨大的天体来到世上，盼望得到大法救度的高层生命，只是当初被旧势力安排成了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生命，这绝不是这些生命的本愿，他们是被旧势力欺骗和利用的可怜的众生。如果他们最终不能明白真相，那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世界中的众生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们要放下对他们的一切负面的想法，不要把他们当作特殊的生命，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不正的想法，要像对待其他众生一样，慈悲地向他们讲真相，记住我们的责任，摆正我们与众生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地把他们救了。我更加感到救人的紧迫感。以往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由于受一些表面条件的限制和一些观念的障碍和怕心，对公检法人员和警察讲真相不重视，做也是很被动。这次与警察的相遇让我看到警察中有很多有正义感的好人，只要我们有一颗纯净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他们安排到我们身边听真相。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任何邪恶都不配对我们进行所谓的考验。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2月20日的文章，跟师父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看到不断关于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文章出来，我对此也有些许体会。师父在历次讲法中提到了时间的问题，可能有的同修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其实既然时间紧迫，就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救度众生啊，做好三件事啊。至于真的什么时间结束，那不是我们作为弟子应该讨论的事情，更不是旧势力能左右的。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做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插进来之后全给毁了，我是可以在那十年中结束，我说停就停，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旧势力也看到了，所以他就把大批的学员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 给迫害的掉队了，也使很多应该得救的生命得救不了了，这是他们干的。那你说师父结束还是不结束他？我要说结束就结束，剩下的宇宙自然就炸掉了。救世的目的是用他们的办法把天体最后的生命正法中都做完了才放手，不让你在那个时间把它做完。那结束还是不结束呢？不能结束，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那么多生命没有了，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宇宙将变得很小，而且还残缺不全的，结不结束呢？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将计就计。但是呢，从现在的形势看，和我做的这个情况看，按照现在的状态看，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也没日子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现在是快了，现在是真的快了，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至于说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就包括救世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从这段讲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师父出面阻止了旧势力结束这件事情，所以才持续到今天。那么抱怨时间长，为啥还不赶快结束的同修，是否根本没有学好以上的讲法？对于结束的概念还停留在人心人情求安逸中呢？同修执着的结束是迫害结束，以为结束了自己就可以不会受苦了，可以继续过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了。然而迫害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正法修炼的结束，那么自己想过这个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吗？修炼如果结束了，我们救的人呢？剩下的人都会被销毁，没修成的大法弟子将永远无法返回神位，多么严重的后果！根本不是有些学员幻想的，继续过上迫害前的好日子。那么，现在的受迫害是为了什么？反迫害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自己太痛苦了，要减轻痛苦，讨回人间的公道吗？所有这些不是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和救度众生吗？抱怨时间长盼结束的同修，不就是在跟旧势力站在了一起，跟师父讨价还价吗？所以关于什么时间结束的话题，本来就不是大法弟子应该讨论的事情，这都是师父掌握的。讨论正法该啥时候结束，是要影响师父的决定吗？是想自己决定正法该怎么走吗？作为大法弟子，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继续救人，正法不停止，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大法弟子得跟上师父的脚步，随着师父走啊。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之间也应慈悲对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6日。前些天我遇到同修 A， 看见 A 同修有一些人心执着没去掉，就想和 A 同修交流一下，让同修能够在法上认识上来，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和 A 约了一个时间， 回到家里一直在想 A 怎么会这样不珍惜时间呢？怎么会不抓紧时间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呢？心里带着责备同修、怨同修的思想和物质，交流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欢而散。 A 掩盖自己的执着，我则用法理要求同修，一味要求同修改变，好像我是局外人似的。我有一颗帮助同修的心，不时的也琢磨怎样才能帮到同修。突然有一天，一个思想在脑中出现，这件事情不是同修有执着有人心我怎么去帮同修，而是我怎么用同修这面镜子向内照，是我自己修自己的过程，同修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法理明了，思路清晰了，我就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并在法中及时归正，然后我求师父加持，让我本着慈悲善念，真正为同修好的心态，有机会与同修交流。当我再次与 A 同修在法上交流时，我感觉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包容着，说话的语气、心态很祥和。我们交流得非常融洽， A 也难得地敞开心扉，谈了自己的不足、人心，以及一些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并决心在法中归正自己，尽快提高上来。我从内心为同修感到欣慰。过后我想自己要时时都处在那个慈悲状态多好啊，可是我再想用当时的语气心态去说话做事却做不到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在这个问题上能修自己，并真心为同修好，符合了法，师父加持弟子，让弟子体验慈悲的美好与殊胜，是师父鼓励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师父在红岩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修出慈悲心来，这是一个正神的基本本性，也是一个修炼者必须具备的。我们地区在整体配合上一直不是很好，各持己见，坚持自己，又都指责别人没形成整体。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很多人眼睛都盯着协调人，比如去年我们地区有一个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在营救过程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协调人不积极参与组织营救产生看法，还认为是他耽误了整个地区在营救同修中形成整体，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这种指责埋怨的情绪与物质很长时间都笼罩在本地区同修之间，它伤害着每个人。我意识到这个状态不对，一两个人这样想没关系，大家都这样想，那就是强大的执着了，会给协调人以及整个地区都会带来麻烦。悟到这些，我再也不看同修的不足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有我要修的东西。那么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救度众生的过程。协调人不一定是修得最好的，他也有人心在，也有不足。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有了矛盾都找自己，看自己，放下自己，去圆融完善配合整体，不就形成整体了吗？能放下自我去圆融别人，那才是境界。其实一件事情，师父并不看我们谁对谁错，我们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事，退了多少人，最后圆满不了都没用。也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形成整体，发挥整体救人的巨大作用。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正实法的几件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已是70开外的人了，1995年喜得大法，也是我们地区得法较早的，因为大法太好了，一心想着没得法的人都能得到法，得到法的人都能精进整体提高。由于这份热情，不知不觉中做起了协调人。谈一下我们地区整体配合正实大法的两件事。一，被村民们称为法轮大法路。我地区有个乡镇，该镇街里到国道大约有一段3里路的土路，由于年久无人修，道路坑洼不平，行走艰难。尤其每年的雨季，过往的车辆都无法行驶，很多车主把车并排停在路上堵住交通，以此来向政府抗议，都无济于事。生活在那里的村民真是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各村30多名大法弟子联合起来，把生活中省下的钱，雇了铲车货车，自带工具干粮和水，顶着近30度的高温干了2天，把这条路修好了。当把一车9吨重的沙石填平一位村民门前的水坑时，这位住户感动地在一块黑板上写下了一首诗，放在窗台前。诗中写道：门前道路如沼泽，行人走路如汤河，路久失修无人问，大法修路有功德。当地村民感动得不得了，把这段路称为法轮大法路。过往的车辆行人见到法轮大法弟子就喊法轮大法好，那段路贴法轮大法好等粘贴，村民们再也不往下撕了。各镇各村一户不落地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二，多少年也没看见这么多人在地里干活。2015年中秋节，有位农村同修为了做救人的事，也顾不上在家过节，途中却出现意外，造成家人及村里人都不理解。眼看就要秋收了，这位遇难同修上有80多岁2位老人，下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他的妻子正愁着这10几亩庄稼如何收割呢。一天，突然上百名大法弟子坐着各种车辆来到他家帮着秋收，只一天时间，早早地把这10多亩庄稼收完运回来，并把剥好的玉米放到通风的粮仓，割下的稻子垛上垛。当时全村人都感到震惊，一致认为法轮功真了不起。有的村民说，多少年了也没看到这么多人在地里干活。三，找回昔日同修，恢复各村学法小组。99年720后，由于邪恶的迫害，有的学员放弃了修炼，有的走入其他宗教，还有邪悟的。我和几位同修交流切磋，应该尽快找回掉队同修，恢复学法小组。我们几个同修先到农村，找到同修帮他们组织学法小组，还帮他们建立了资料点。我地的各乡镇村屯几乎我们都走到了。一位掉队又走入佛教的昔日同修，对我们排斥反感很大，我们不在乎这些，就一心想把同修找回来。我们先后6次来到他家交流，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他终于明白过来。当摆上师尊法像，给师尊敬上香，跪在师尊法像前哭着说，师父啊，我回来了。在场的几个同修都哭了。我们去过的村屯乡镇很快都恢复了学法小组，投入到正法中。有好几个乡镇的同修把本地各个村屯一户不落地讲完真相，办完三退。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集体正念配合下，我弟同修几乎都平稳地参加了肃江大潮。 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一定修好自己，走好走稳最后的路。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就律师辩护问题与同修在交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7号。我们地区在2016年到2017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冤判，在聘请律师营救同修的项目上，虽然有几位同修很努力了，可是还是不尽人意。今天有一位同修说了一句，我们地区聘请的律师基本做的都是有罪辩护。这句话提醒了我，有的律师还是在高法的非法的司法解释中去辩护，如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没有超过150本，真相币没有超过500张，抄家时抄出来的真相资料没发放，是未遂等等来辩护。同修聘请的律师知道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而且给其他地区同修做过很多场辩护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常人，不会像我们大法弟子能在法中认识问题，所以我觉得帮助聘请律师的同修还是要和律师交流一下，讲清真相，看看律师的辩护词是否有不妥的地方，不要再被绑架的同修有多少真相资料中去辩护，那是有罪辩护。既然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那么和拥有多少的数量有什么关系呢？而是要告诉法官和公诉人，我的当事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拥有法轮功资料不违法，警察绑架我的当事人是违法，抄家违法，检察院起诉我的当事人违法，如果法官要枉法冤判是违法，如果你们敢于枉法冤判我的当事人，我就依法控告你们，你们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还要说明一点，国内各个地区聘请的律师都是做无罪辩护的，为什么很多同修被枉法冤判了，讲真相反迫害就停止了，就无奈地接受了，去忙下一个营救工作了。既然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那么公检法就是枉法，让律师配合我们控告公检法的违法行为，不是对他们有报复心和怨恨心，有的时候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以为然或不听，那么控告他们是为了对参与迫害者的震慑，让他们明白真相，制止他们迫害法轮功的行为，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是大法弟子慈悲的表现。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也是符合师父讲的法的，控告他们也是不放过一切讲真相的机会。以上是我看到的一点现象和一点个人认识，还请同修以法为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